各位，请大家恭敬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好，请诸位放掌。各位有缘晚上吉祥啊。我们今天呢，接着上一次讲到的是说，讲到放生这个主题了一篇文章，第215篇了。与泉州大同放生会书啊，这个名字呢有两个地儿啊，容易可能让人误解了。那看字面上的话，这个福建有个泉州嘛，那么这个大同呢，不是应该不是山西的大同，是说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啊，起了这么一个会名吧，就是个放生会的会名，那叫与泉州大同放生会书了啊。那我们闲话少说，直接来看文操的内容啊。说放生一事，以提倡戒杀护生为本，凡入会者俱宜吃素，方可以吃素之利益，以一切人说，纵不能人各依从，而人以贵会诸公，皆圣德君子，实行吃素，自然潜移密化，悉皆不杀生，不食肉也。大家看啊，我们上一讲呢，把这个放生的一个概括，一个根本见解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实际上核心的宗旨放生啊，那印祖一语道破了，是什么呢？是以戒杀护生了。放生确实不是说我们说今天这个多少条命呀，放了多少钱的呀，然后有些啥啥啥呀啊，这实际上都是我们从繁盛的角度来讲，这确实是凡夫的一种功利性，虽然功德也无量不可思议啊。但是呢，根本宗旨是以戒杀了啊，因为杀生呢是我们这个五戒之首嘛啊，所以戒杀这就等于说不但放一切众生，我们讲过了，包括自己了啊，因为杀的话，你杀业一造，冤冤相报何时了嘛，这个在自己的因缘因果中，你看为什么说欲知世上刀兵劫，且听屠门夜半声。那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啊，战事不断，那这都是共杀的这个杀业所感啊。所以说戒杀护生了啊，这个护呢是爱护的护，就是看到一切众生啊如母有情。再一个呢是这个护佑的护啊，你保护他们不被这个今天断了命嘛啊，那这样的话就是一种无畏布施啊。还有就是护持的护了，护生这个其实才是最根本重要的，护持他呢皈依三宝，成就佛道啊，借放生一法，广结三宝因缘啊，这实际上是放生里边最，就是从长远根本性的利益来讲，功德来讲是最那个啊最圆满的一个项目啊。所以说以戒杀护生为本的话，实际上放生简白的说就是长养住持我们的慈悲心啊，因为慈悲心呢是一切菩萨道的总集了啊。所以你看凡加入这个放生会的啊，既然你是其中的一份子，那就表明了你这个行持的态度了， 你都是放生会的人，如果你不吃素的话，那就很麻烦了。我们现在叫打脸嘛，啊，你如果真正是吃素了以后发心，才可以说把吃素有多么多么好的利益呢，对一切人来宣说了，啊，所以大家看，首先我们现在也不是提倡说打铁还要自身硬嘛。如果你自己连一个啊这个口腹之欲你都戒不掉，也不发慈悲心，觉得啊这个一切众生都是断了命才换来的这口我所谓的这个一盘菜啊，同时从不净观来讲，你说都是动物尸体，有什么好吃的啊？所以呢，你先自己不吃肉了，再去行放生呀，这才是一个正常的次第啊。你说你一天都大鱼大肉的在那吃，当然有的人也还发心去放生，这不知道啊，这个自我矛盾的一个业果，那对别人来讲呢，公信说服力就差一点了啊。就像我们说这个你自己知道这么好，那你劝别人也都这么好的时候呢，既然你觉得这个事儿好，你明明知道好，那你为什么不干这个好事呢？你自己不干，让别人干，大家想想是一种什么效果啊？所以印祖说了，说你只有自己吃素呢，你才有心得说把吃素的利益啊对一切人来宣说了啊。那我们现在来讲呢，吃素的利益真是太大了。本来我们这个色身呢就越来越病源多啊，结果现在的饮食结构呀、生活习惯呀啊，乃至这些肉类里边所含的这种啊，我们讲到容易导致现在不是说三高吗啊，这个梗呀、那个脓的这个血栓呀什么的，都是跟啊这些胆固醇或者营养过剩有关系啊。实际上这是我们浅白的认知了。背后来讲，你想杀生的时候呀，一切众生都想活命了。你杀他的时候呢，他那个恐惧心呀，他那个愤恨心呀，怀藏在心里，身心是一体的啊。所以我们说寒毒蓄怒呀，寒毒蓄怒他往哪里发呢？他就隐藏在这个色身内啊。所以一旦我们人情绪不好的时候呀，你看那张脸啊，马上就跟这个笑容可掬和怒发冲冠的时候呢，就完全就是两个像啊，一个天然像，一个修罗像，那我们肉眼一看都一目了然。那么这个色身起里边的起的这个影响力，这个动荡的差别像呀，那我们肉眼看不见啊，但实际上呢它已经深深的埋藏在里面。我们吃的时候呢，就是吃他的满腔的怨恨啊，就跟毒素一样吃进去，是这样子的。那么再从深广来讲啊，有时候我们说吃三斤肉确实如此，说只不过是一个缓冲了。他断的命，有的这个众生活物呀，他非常执着这个色身了啊。我今天还看到说这个卖肉的地方呀，把一块我不知道是羊肉还是猪肉还是其他的众生的肉吧，用一个铁钩子挂在那儿，这个肉呢挂在铁钩子上，只剩一块肉了，骨头什么都没有了，都看不出来是什么肉，可是这个肉还不断的在晃动抖动，就跟使劲挣扎一样。哎，你看看，那这个时候什么在驱使呢？就是他的神识还执着这个色身没有离开一样啊。那么一切众生都是执着色身的，他看到你把他大卸八块啊，这个红烧清炖，这个清蒸下油锅里炸，那你想想他的心情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吃肉的这个罪过呀啊，确实是很大的啊。特别是世间人们就不说了，从我们修道人来讲，你这个色身呢越清净啊，越这个调的这个状态比较轻盈为好了啊。那喜欢吃肉的人呢，那个身上的毛孔也粗，那个汗毛也粗黑啊，然后脸上的这个疙瘩呀什么的，这些越长越凶啊，眉毛都往一块聚，这都是会有这种，这也是一种感应呀。 啊，那么吃素来讲呢，一个色声啊轻盈，那么不接恶缘，不造杀业啊，而且呢配着自己的慈悲心，一定会在道上越来越相应。那既然有这样胸有成竹的一种理论层面的知识，还有心地上的感悟，哎，结合起来，那么就给一切人说的时候呢，就有说服力了，就有感染力了，这本身也是一种自带的气场啊。那么你看后面说的，说纵然说不能每个人都听了啊，不是说每个人来了都能够听从，那是呢别人呢哎，会因为说你们放生会的这些所有的会员呀啊，大家看到还都是有道德的君子的啊，而人以贵会诸公皆圣德君子，就说明这个放生会都还是有头有脸的了，也就是在社会上还比较影响力举足轻重的人物了。哎，这么一个放生会还是蛮好啊，说人家一听说这样的人，那非富即贵嘛，肯定是啊，或者说有文采文化啊，很聪明这一类人，那说这样的人呢都去吃素，那他们就会想这是为什么。来，就跟每一尊佛几乎你看都是当了王子或者做了国王以后才说弃国捐王出家了，包括释迦牟尼佛啊，他能够说舍了王位的继承的因缘而去出家的话，那别人就不会说哎呀他是日子过不了啊，穷的生活不下去了啊，或者什么感情受挫折了还是怎么了才出的家了，那从心底里就会生敬佩心。哎，不是这种这种讥嫌或者轻慢心啊，这就是一个摄受的因缘啊。你看这里也一样的道理，说你非富即贵的人，哎，还主办放生会都吃素，那别人就想想这些人很有啊，很有才华，很聪明，很有脑子呀，连他们都吃素，那说明这个吃素这个事实价值啊不菲的，可以这么认为。哎，所以说自然而然就能够潜移密化的，他们也就跟着都不杀生不吃肉了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以生是法的因缘啊。再往下看啊，这个先说最好嘛，其次纵然不能也可以说放生之功德啊，说若忍就失肉，那么放生之功德呢亦不可思议，但自己所行尚自矛盾，尚不能依慈悲忠恕之道而实行，况欲令见闻者潜移密化乎啊。这个一转呢就是知道里边还有不能这个不吃肉的人啊，所以应祖就说了，首先也不是一巴掌全给抹掉了啊，说放生啊纵然吃肉，那吃是吃的罪过，放是放的功德，这个也确实在各自领域算这个账，因果账嘛。所以说单从放生的功德来讲也是不可思议的，但是问题是什么呢，自己所行持上啊，不要说别人了，自己所行持上呢就是自相矛盾，这就需要很大的一个怎么讲的一个心理能力才能啊。大家想想，一般你说我们自己如果有一个道德标准哎，或者做人还讲究一些素养，那么我们这个一边去大肆的去吃肉海吃海喝杀生，那又去放生，你说这个也需要心理承受能力的啊，否则这个矛盾就是说自己跟自己打架啊，那就是说给人一种口舌吧啊，说你自己都不能够依照这个慈悲呀 啊这个慈悲忠恕的这种道理而践行，你还想让旁边见到见闻的人潜移默化的，那他们心里就犯嘀咕啊。哎呀，我想起了我们在北京那会儿呢，就有个居士啊，一个南众居士，他呢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哎，说话也是京腔京韵的，天天那会儿我们一起放生啊，他确实是功德无量，每次都是他发心去叫车呀啊，从这个法源寺 一直到门头沟那会儿放的多啊，后来有时候又在十三陵水库呀啊，甚至密云水库，北京都快放遍了，那个年代吧啊，现在不好放。那么但是他有一个习气是什么呢？哎，就是家里面还不能断荤呢，还是吃肉啊，他还有老太太在。有一次呢，我们放生呢，到那菜市场里边啊，活物都买好了嘛，因为他这个整个这个月个庄菜市场呀，它是有活物，有那个海鲜或者说就冷冻的那种也有了，杀死的他倒是没有去买活的，但是呢他看到冷冻的那儿有刚刚卸货来了这个新鲜冻的这个新到的品种，叫什么鱼，黄鱼还是什么金枪鱼，我也搞不清楚，就是一块一块已经切好了，哎，好像那个成色还很好，哇，他一看眼睛一亮啊，我现在回想他当时这个夜袭啊，就看见那口吃的就马上觉得这是上好的食材，然后就一问价钱，又是在批发市场，比这个超市零售的地方便宜很多，哎呦，马上就是跟逮着便宜了一样就买了啊，买了，当时我还不知道，我还说他了，我说你这个我们来放生的，你弄这些干嘛，他说好好，没事没事，就走了。等到我们放生完了以后呢，这个车子送各回各的嘛，啊，各回各的呢，放生的这个打氧气的袋已经都放掉了，都收拾在一个地方了，那另外空出来一块地方呢，把那东西给露出来了，他偷偷的就买了好多斤，说今天这个赚大了，还跟算了一笔，跟超市里面还不知道说省了多少钱。哎呀，你说我当时我就心里感慨，就是你说人这个习气业习啊，你说本来是放生来了，他还要借放生的机会又讨了点便宜，又买了一些什么鱼肉啊，这个金枪鱼还不知道什么鱼，搞不清楚啊，还特别的兴奋，这就是什么呢啊，虽然也发了慈悲心了，哎，但是不能够以圆满的这种忠恕之道而实行。那我心里至少当时就哎就觉得有一种遗憾吧啊。在后面看哈，说这个光无道德财力，就是我没有德行啊，更没有钱财，说这个不能够帮助贵会的一些具体的善举了啊，但是呢哎，仅限我的一点愚臣吧，印祖常客气的啊，那么当做布施了，哎，法布施一样。怎么布施呢？哎，大家来看，说上海诸居士立常斋会，凡入会者，无论万烘丧祭，盖不用烘。前年官窘之居士令光作一序，观之自知其盖，欲降之者，当致书上海白客录淮安里官窘之居士，彼有章程，起寄来一览。光文抄中劝人戒杀之文字有十多篇，但以文辞拙朴，不堪雅目所睹，然其亦固有可取者，倘不以污秽见气，亦可作清晨逸月之一笑句。这个因为印祖当时呀影响力已经非常大了，那么对方来讲呢也是来请法来了，所以印祖也就接个法布施供养吧啊。那他这里列举了一下，那么你们泉州那边有这样的情形，按照惯例呢，上海这边的诸位居士呢也常常这个建立一些常斋会啊。实际上我们现在也很多啊，有时候到海外啊还有这样的情况啊，就是传统上这些福建华侨呀或者广东华侨啊，在海外一代两代下去了还有素斋馆啊，人家建立这个常斋会，就是或者一个月多长时间吃素啊，或者吃常素都有了。那么这里的章程是什么呢？凡是要入会的人呢，不管是冠礼、烘驾、丧事、祭礼，啊，也就是这个冠，就是说 家里儿子呀长大了成人礼嘛，啊，或者是婚纱嫁娶呀，祭祖宗啊，先祖呀等等一切的这个宴席中呀，概不用荤了，啊，都不能出现荤菜的。所以大家想，这个也很好。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呢，大家说这个戒杀吃素啊，特别吃长素，有的人还在模棱两可阶段。那我们也不妨跟相应的同修呢联袂组建这么一个，哪怕说建个小群啊或者怎么样也可以，哎，就是说大家一起发愿啊，从这个吃斋日啊到这个长素，乃至到影响到家人六亲眷属啊，特别是给小孩子或者老人家办这个婚丧之事的时候啊，你说从小孩晚辈来讲，成家立业本来是多好的姻缘啊，世俗来讲是好姻缘嘛啊，那么一桩好事婚姻，结果呢非要在摆酒席的时候杀那么多众生，你说何苦给他们一下子压上这么多的这种命债啊？那去世的人就更不用说了，地藏经里面讲的多好呀，说本来他再生没有一点小善，这就且不说了，那也得有的人行善积德一辈子，那这会儿有可能还要念佛求生西方，或者希望得生善处，对吧？那么你给一旦又恶狠狠地杀了这么多众生，因为他的这个缘起啊，又大宴亲朋，吃海喝稀里哗啦的，你说所有的这些业果呀都是由他而起，那就等于又压在他身上了。哎，本来就已经渐控渐重走不动了，你又给他加了100斤，大家想想，本是我们的父母祖辈啊，挚爱亲人，那你何忍心给他做这样的一种这种加码了啊，就像酷刑加码一样。哎，所以印祖师人家上海有这样的说，你们也可以啊，言外之意就是你们可以效仿啊。这里特别讲到说，这个前年的时候有一个观窘之居士说让我写了一个序啊，也就是放生会或者说长灾会啊，都是这样的一个民间小团会吧。那你看了自然就知道一个大概了啊。说你要想要知道具体内容的话，可以写信给这个上海白客路淮安里的观窘之居士，他有章程啊，直接把地址告诉他。上海有个白客路啊，这个因为我们北京呢一般叫做什么什么胡同啊，原来我们在法源寺呢啊，毗邻叫教子胡同，那上海呢叫什么什么李弄哈，说他有章程，如果你想看的话呢，请他寄给你看一看啊。这里又进一步说明说，我在文超里边呀劝人戒杀的文章呢有10多篇了啊。印祖客气虽然文辞呢笨拙质朴啊，不堪这个文人雅士这个亲眼阅读了，但是呢其中的义理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啊。说倘若你不认为杂乱不嫌弃的话呢，也可以作为一个微臣增益高山的一个笑料啊。这一句话叫做什么呢？亦可作倾城一月之一笑句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小小的一颗微臣了啊，一颗很容易飞扬的这个微尘了啊，月就是这个我们讲到山山五岳，就是大啊很高的那种大山嘛啊，所以说那一个小小的尘埃跟高山你怎么比呢啊，所以说为微尘增益高山的一个笑料而已了啊。再往下看，又贵会提倡佛学而推宗敬苏先生，不遗一力，且为广施其道未露，又为介绍欲学道者，求彼传授真经妙诀，以其同登绝案，其心志可谓诚恳笃实，期与利人，悉未知佛法之所以然，以炼丹用气之长生法当作佛法，若曰凡欲求长生者即未生者，则为介绍故无所碍，与炼丹法大得之 则可延年益寿，小得之亦可保养色身，实为有益于人之一法。若笼统明之为道，屈佛弟子而求得彼之真诀，则名十大有相反者。何以故？佛法具足事出世间一切诸法，豪善复一，唯炼单一法，绝不言己，且生以为戒。大家看到了吗？实际上放生呢是一个回性的缘起了。但是毕竟放生呢大家都有目共睹吧。有口皆碑啊，基本上呢只要说立一个章程，大家运作就好了。后面呢借这个缘起才运作真正，你看这封信里面其实是揪他们这个偏颇之见解了对佛法。因为从内容中刚才读的那一段就可谓什么，他们又是可能是几教大同吧。这里就讲到一个炼丹了。那他们是以这个大同放生会的一种载体把因缘聚在一起，那标榜的肯定是学佛的嘛。这里面又混进来炼丹的方法，所以印祖就害怕他们在知见上呢偏斜啊。从中也可见当时这个其他的信仰或者民间信仰呀，这个跟佛道或者我们说儒释道搞不清楚，那么貌似好像把他们都搅在一起，实际上把这几家的法呢都坏掉不仅仅是坏的佛家一道的法呢一定要各行其道，这个我们说见地分明了，不可混淆的所以印祖这里给他这一封信里边实际上是劝诫他，这个内容比较重要大家看，说你们这里呀提倡标榜的是学佛的大家都来学佛学，但是呢推崇尊重的又是这个高静书先生，而且不遗余力的去推广他。我们现在讲说微博什么微信书要推一下推一下他这里也是广泛的布施，他写的一本书叫做《道位录》，那就是不是学佛的，是学道的那么有来想要学道的人呢求他传授这个真经妙诀呀，希望能够同登绝案，说这个发心呢志向呢可以说是非常诚恳的度师的是初衷没错，只希望利益他人但是问题是什么呢？是可惜不知道道法和佛法各自的所以然所以就把它呢混在一起了。你看下面具体就讲到这个炼丹了为什么呢？道家这个炼丹用气人家是在修这个长生法的，我们说延年益寿嘛道长的话这个鹤发童颜的有的是那但是呢他这个炼丹运气呢它大多呢能有利于长生，也就是滋养这个色身可是佛法呢大家要知道它是滋养色身也有，但是调制的差不多就行，主要是要滋养什么呢？心地了，是心法了以心法为居，修心了有一些世间的见解也讲过这个，因为我们也不了解道教同人嘛但是世间有一些借鉴曾这么说过说这个道家是修身的，佛家是修心的那么从这点来讲印祖就是说害怕有的人把这个炼丹用气的长生法呢就是以为说是佛法你比如说有的人再多请一点把净土法门说无量光无量寿那就是长生不老，再把它乱这混为一谈，那岂不是麻烦所以印祖就说如果说想要来就是目标明确他就是来想求长生的人，或者他就只想养生就想延年益寿，那就为他们介绍就好了，这也没什么妨碍。你看老和尚是开明的我们佛法也从来不排斥其他宗教是团结的，介绍是可以，为什么这个炼丹的法呀也确实是可行的从大的利益来讲呢，它能够延年益寿。 从小的利益来讲呢，也可以保养色身，它实在是一个有益于人的一个方法啊，这没有错。但是如果啊，如果说笼统的把这都称之为道啊，因为你们不叫泉州大同放生会吗？啊，是标榜大家来修道学道的啊。所以这里啊，我们平常也有一个概念上的这个不厘清，就是说我们常讲到道人，道人这个道人呢，就泛指说修道的人啊。所以道人来讲，我自己个人意见认为说，佛家的出家人和尚，还道家的出家人道士，那都可以称之为修道啊，看自己各修其道，是修的什么道而已，这个不同啊。包括儒家，他们认为上一讲讲到的这个格物啊，明明德嘛，那他也是这样的啊，各有各的道，这就可以叫道人啊。但是如果说特指啊，狭义上来看的话，那么我们说佛家就叫佛教，道教就是叫道家了啊，这是具体的这个名目上的一个差别是存在的啊，佛道是不同的了啊。那么这里彦祖说，如果笼统的都称之为道，那大家就误以为说狭义上的这个道教的道跟广义上我们说佛家的修道之人或道家的道人的，他就混到一起不分了，统称为道。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就驱使说，比如说他是来学佛的，或者已经皈依三宝的佛弟子了，还来求他炼丹的真诀，那这个名称和实质就大为相反了啊。为什么这么说啊？你看印祖说的，说佛法呢，具足事出世间一切诸法的啊，万善同修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么任何善法呢都没有遗漏的，所谓的佛事门中不舍一法啊。所以说这是广大无疑的，但是唯独对炼丹这一法呢一直没有提到。而且如果说你是一个啊这个深入知见的一个学佛的人的话，还要深深的要去戒除了啊，不能将它作为佛法的入手处。大家看，这就大为相反了啊。你很简单的，我说你比如说就说养生吧，养生可以，可是你养生养生不断的一直养养养，恨不得就一直不想死，可是人活百岁终有一死的呀，对吧？你一直不想死，那这个执着对色身的执念，我们是要求往生的呀，你不断的养生，那你的信愿怎么体现呢？当然大家也不要听错了，说那就是让我们故意破罐子破摔的把自己的色身给坏掉早点走，也不是这样的啊。我们有观点的，念佛求生西方的人呢，也不怕死，也不求速死啊，什么时候因缘成熟，阿弥陀佛接引，那么无生而生，哎，因缘和合而去就可以了啊。所以说在这一点上来讲呢，确实要厘清了啊。那么你比如说有的来了，他本来是来学修佛法的了，你现在给他去传授这些炼丹了啊，或者什么这样的一种诀窍，那这确实是从相貌上来讲，这个佛道不分，混为一谈。从功用上来讲呢，因为佛教道教是各有千秋的啊，那么你有可能就是说张冠李戴了啊，把这样的发心啊给他做了那样的用处，那也有的啊。所以这一些呢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大家谈起来说，哎呀，都是一家一家，这个不能乱一家了啊。我们上一讲都讲到这个儒家和佛家嘛，从本质上来讲，浅白的说，哎，那是本体是一的。但是从修正的深浅上来讲，那为什么世尊叫大圆满觉，要叫正觉、辩觉，叫无上觉呢？哎，又叫究竟觉呢？你看我每天念佛号叫这个如来应供正辩知呀，啊，世间解呀，无上士呀，调御丈夫的啊。所以从这些佛的功德名号的内涵中，我们都体现着佛法的这个广大圆满啊。 它是有不共法在的，这一点呢我们也要深深的要了解啊。另外再说一点啊，就是你比如说人家是佛弟子来了，那你们给他们推炼丹的诀，这个也坏皈依法了。大家有念过三皈依的就知道，我们成为三宝弟子的那一刹那，虽然三皈依不是戒，可是里面也有要求啊，也有需要操守的内容了。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然后说皈依佛净、皈依法净、皈依僧净，从今以后是称佛为师了啊，不能皈依其他的外道，更不要说天魔了啊。从今以后要称法为师了，不能皈依外道的典籍了。哎，这个典籍就代表法吗？啊，你就不能再兴头像、仰仗，完全依止于，比如说这里炼丹了，那你作为佛弟子身份来讲，这就有可能就是破了皈依戒啊，不能高啊这个皈依外道徒众啊，这也是三条要有要求的。如果说假如果我们说皈依三宝了，成为一佛弟子啊，那么你天天再去摆弄啊，或者是完全兴仪啊，这个头像就是发的一指星一样的，那么头像与外道的修法呀，或者些具体的这个教法教义来讲呢，那你就等于说破了皈依戒啊。这在印祖这里讲到的说，名称和实质就大为相反了啊，不能够混为一谈啊。那么好多人呀，实际上并没有了解佛法讲的然，或者说所以然。我们现在很多佛弟子都是迷信的，根本没有入道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在他的因缘中种的一直是混乱的，没有正见分明的，那这个生生世世这个因缘接的呀，就生生世世稀里糊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的佛弟子这一生的因缘中还是这样的拖泥带水，搞不清楚，连民间信仰带各种宗教，最后也信佛见什么都拜等等，这些就是个老好人。大家要知道这种品行呀并不值得提倡，因为我们世间的好人都说你太八面玲珑左右逢源了啊，孔子都说这是乡愿的人品一样，道德的贼，德之贼也。那我们信仰呢，你一定要纯和正呀啊，倒不是说人家别的就是偏的啊，不纯的，就是说你信这个上面来信仰来讲呢，它是要忠诚的，要唯一的啊。各个宗派的各个教法的信仰来讲都是这样的，你信什么你就信什么。你看印祖的态度里边也并没有反对别的宗教啊，但是说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这个把它拎不清了啊，这样的话就很麻烦。所以说发心是好的，想利益众生，但是呢他就不知道佛法之然之所以然，就导致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啊。所以印祖说我们佛教里面呢又不是不知道炼丹法，或者说不知道它的作用啊，它的作用也好的，可以延年益寿，可以保养色身。为什么一直不说呢？就是因为两教的目的不一样啊。我们现在我在另外一个微信里面就每天分享一段，也不算是讲吧啊，就是跟大家才了解一下知识，一些知识基本的基础知识再复习一下。另外一点呢，也就是房子有的初机呢老来问，哎，到时候我就可以把这个每天一篇的这个讲的发给他，直接转到那个微信里面，你去看去，好好看一下到底佛法在说什么，怎么做啊。所以这一点呢很重要，普及特别重要。印祖呢在这里这一段的文抄里边，实际上就是给他们把佛道的同义啊进行了一个基础知识的普及了啊。这样的话实际上是既护持了佛法啊，也明确了道教啊，这是两相皆好的啊。好，今天呢就到这里，我们一起合掌回向。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成利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愿以今日的讲法大家听闻功德，回向给上元下慈法师，希望他能够往生西方，莲品增上。也希望现在的俄乌战争呢赶紧能趋向于和平。还有我们的这个飞机100多位近日遭遇不测的亡灵了，也能够得生善处，信愿念佛求生西方。好，阿弥陀佛。